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这边先公布一下，我们下星期五停课一次，好，停课一次。刚好教师节了啊，那教师节其实现在好像外面不放假啊，敷衍放假。敷衍放假，也不是真的因为教师节敷衍放假这边跟着放，是因为有这个论文发表会的一些事情啊，需要有一些准备啊，所以当时就决定停课啊。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我们看到讲义的301页啊，301页。星期一中秋节有上课是吗？也放假了啊、哦，放假是。对，我们现在就是跟外面的这个公教人员放假的时间一致了啊、哦。我们是没有放假，没课就是备课啊、哦，有课就上课，还有。这个信众来问问题就解答，然后就这样子过生活。那平常就自己修学这个的戒定慧，当然是这样的。好，我们回到讲义的301页啊，301页，我们要接着来看第二段，就是这边导师举了一个是西藏的觉囊八派，还有中国禅宗。那这两个，一个在西藏，一个在中国，他们都传承了如来藏的教学，作为他们的和这个宗派的主要的修行的指导。好。我们先看西藏的觉囊八派了哈。那这边导师说，接近初期如来藏说，如来藏说初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一些哈，我有色不空，然后是一切法的所依这样的一个特点哈。接近这边都是用接近。如西藏所传的觉囊八派哈，那接着导师就引了这个客主所著的《密宗道次第论》，他这一部论就是《密宗道次第略论》哈，如角柱六所说哈，了角柱六的一个。名称哦，客主应该是宗喀巴大师的弟子哦，他做了一个略论哦，那在略论里面有谈到觉囊八派哦，那这个论当中谈到如来藏经、陀罗尼自在王请问经。大波涅盘经、利益止慢经、离什么经，导师后面有说就是央觉摩罗经，还有胜慢狮子吼经、智光庄严经、不增不减经、大法鼓经、入无分别陀罗尼经、解胜密经等等，总共有10部，对不对？大家算一下。那这边接着说觉囊八啊，说此十经为如来藏十经，为后法轮，为了义经。后法轮就是第三转的法轮啊，因为在比如这边，因为谈到这一个啊，解胜密经，解胜密经有三转，对不对啊？那其实在这个 老师后面会说，就是陀罗尼自在王经也谈到三转的问题，就是我们前面讲空无相无愿是第二转，然后佛菩提道是第三转，就是佛的境界，也就是所谓的如来藏教学、哦、好，那许比诸经所说如来藏与佛自性身同是第十有，同是第十有，第十而有，恒常坚固，无为相好而自庄严。好，有没有？就是这个有色，对不对？好，然后不空，好，大概就是这一些内容。好，然后一切有情，从无始生死以来，于烦恼网缠。这个字好像念却了、哦、就是有情无始以来在这个烦恼当中、哦、那这个如来藏呢，它是本来具足以九欲九意而为宣说、哦、宣说什么如来藏、哦、一切众生有如来藏，所以初期如来藏说，当然如导师这边说，我有色不空所以，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一切众生有如来藏这件事情。好，我们来看阿拉伯数字二这一边，导师先指出利益止曼经呢，它就是汉译的央觉摩罗经。好，那觉囊巴以为呢，如来藏与佛的自性身是同样的相好庄严、哦、自性身是转依所显的佛自体。什么意思呢？佛自性身就是佛成佛之后的一个所显的自体。如来藏就是什么？还在众生位被包覆着烦恼缠这样的一个状态。好、哦，那其实里面是清净的，外面包的虽然是杂染，但是里当中是清净的。被包覆在烦恼当中的如来呢，跟已经离垢的如来呢，它是一模一样的、哦、这边所要谈的就是这一个道理、哦、好，所以众生本来如是，本来就是有同样像跟如来一样相好庄严、哦、只是还在烦恼中没有显出而已，这与初期的如来藏说是符合。所以导师这边用接近，有没有？也就是大多数的一个教学呢，就是跟初期的如来藏说是一致的，是一致的，不是完全，但是大多数的一个说法都是一样的。好，好，但是导师对于他所提这十部经里面呢，有一点意见。好，好，导师说，然觉囊八派以解生命经为如来藏经这样的一个类别呢，它是不妥当的。好，因为如来藏经的这个事不是解生密经的这一个事是杂然，如来藏的心是清净的，是不一样的。好，凡如来藏部类都说一圣的。好，导师先举出有一些教法上立场上的不同，如果是如来藏的部类，他必然说一圣，一切众生都要成佛，因为佛就在众生身中，烦恼这一个去除之后他就是佛，没有阿罗汉的，去除之后就是佛了、哦、好，所以如来藏部类都说一圣，但是呢解生密说经说什么呢？普为发展一切圣，这边一切圣指的就是三圣、哦、那就是三圣是究竟的、哦、那如来藏部类是一圣才究竟，三圣只是一种还没成佛之前所安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已、哦、阿罗汉他只是在这个离垢到某一种程度 名为阿罗汉。那佛的功德还没具足，名为阿罗汉。那佛的功德具足到某些程度还没有圆满，那叫菩萨，就这样子。那辟支佛如此。好，那导师说，那为什么他又会觉得《解深密经》是这个如来藏的教学？导师认为呢，他是因为《解深密经》里面的教学里面谈到三十教啊、哦，第一十教是这个声闻的解脱啊、哦，《阿含经》的这些教导啊、哦，第二转是大乘般若经的一切法空的教导啊、哦，那第三转就是按照解生命的经的说法，就是唯识了啊、哦，是第三十教啊、哦，是了义教啊、哦，那是了义教，因为如来藏是了义嘛，所以就必附这个解生密经的这个后转法轮啊、哦，因为他们也认为是了义如来藏是了义教，所以就依附于如来藏解深密经所说的三十教的第三转法轮，所以前面有讲到后法轮就是第三转法轮啊、哦。好，那其实有讲三十教的不只是解深密经，导师这边就给这个觉囊巴，他如果还活着的话，他说如果取陀罗尼自在王经的次第三十的说法，那应该也许会更适合些，因为陀罗尼自在王经的第三十就是如来藏，解深密经的第三十其实是唯识，我们看到302页。所以觉囊巴在西藏他传承的如来藏的一个教学，那导师说接近于早初期的如来藏。那第二个在302谈的是在中国佛教的部分，中国佛教主要谈的是禅宗。好，导师这边说中国的禅宗是菩提达摩从南印度传来的。那这个文献上说他到达宋境，刚来到汉地的时候是到这个宋境。宋境大概意思就是我们南北朝南方有宋齐梁陈，大概是在宋那样那个朝那个年代。好，那就是刘宋的在这一个脚柱第九的瓜湖二这边，导师在这边导师有说在引的续生传里面的内容302页脚柱九瓜湖二那到这个中国是大概是在刘宋的年代那登陆的地方导师也有谈到因为在续生传里面有谈到是在一个名为南岳的地方那导师的推定是这边所说就是大概是海南岛岸的地方不是在越南南岳导师认为是在海南岛岸海南岛岸是海南的岛，不一定是今天的海南岛了哈。海南的岛岸呢，这不晓得在哪里。海南的岛岸啊，好，那大概是在478年以前就到了中国啊，478以前，因为刘宋到478就灭了嘛哈，所以初达宋境，那表示。当时还是在刘宋的这个朝代，那这边在讲义的本文，导师说大概是西元450年前后，这是一个推估了。 好，那导师说这一系的禅法呢，它的原本就是如来藏的这一种禅法啊、哦。那在流传的过程当中，会有不一样的方便啊、哦，或深或浅，但早就有所谓的密传或是密作用。那什么叫密传密作用呢？这边导师有举了一些例子啦齁。我们看看我们能够了解多少齁。那比如说福州的大安禅师齁。他就说汝诸人各自有无价大宝齁。从眼门放光照山河大地。从耳门放光，灵采一切善恶，303页音响、哦、这边放光什么意思呢？就是若从眼门来这一个起作用的话，就可以看到山河大地了、哦、那从耳门来起作用呢，就是身心当中有一个无价大宝。这无价大宝大概就是，因为导师说他是如来藏的禅法嘛、哦、就是如来藏、哦、然后从耳门这个放光大概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作用。若从耳根起作用的话，因为它在我们身心它会有作用，我们怎么样知道有这个东西？从作用知、哦、怎么作用？从眼来作用就是能见山河大地，从耳来作用呢就是能够听到这个音声，303页。好，六门昼夜常放光明、哦、经常就是有这样的一种作用，这种光明大概是一种清净的作用、哦、汝自不是取，如人负重担从独木桥上过，亦不交失脚，且视实物认持，便得如是。如若密毫法即不见，有点不是很好懂。反正就是在众生的身心当中有如来藏，它有作用。基本上他在谈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啊，哦，好，那这个六门昼夜常放光明，就是这个无价大宝啊，他的主持是无价大宝。好，再来是临济哦，临济禅师呢，哦，大概指的是这个这边有一个角注第十二了哈。临济贤义和尚大概是他了，因为在景德传灯录里面有讲到，他有提到无畏真人这样的一个概念观念。那这边导师说无畏真人只是真我的别名，这里面的这个无价大宝，它是能够有作用的，它是能够透过我们身心产生作用的、哦、所以它就是有点类似这个所谓的泛我论的那个泛我、哦、好，再来谈到菩提达摩的弟子波罗提卫王说法，那他就是有提到一个语词叫做性在作用、哦、也就是我们这个如来藏它是有作用的、哦、它是会从我们身心当中呢产生作用、哦、好，那我们看这一个内容。问曰：何者师父？答曰：看到这一个性呢就是佛、哦、那王就说性在何处呢、哦、性在作用、哦、 就是从作用中去体察到性这一个啊真性的一种存在啊，再透过作用来知道它的一个存在啊。妄曰是何作用啊？那这个波罗提即说偈曰：在胎为身啊，处世名人。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辨相，在口谈论，这就是作用了哈。在手执着，在足运奔，片线俱该杀戒，收摄在一围尘。逝者知是佛性，不是唤作精魂。哦，就是这样子。它能够在我们身心中有产生种种的作用，但是它就是一种所谓的真我，大概那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它能够有见闻觉知了。好，我们看小节，小节这边导师说，觉囊巴所传的，还有禅宗的南方宗旨呢，对于初期的如来藏说，也就是就初期跟初期如来藏说来对观了，来说的话呢，觉囊巴所传跟南方宗旨，它是接近于初期如来藏说的，比论师及后出经典的解说要切近的多，就是后出的经典或是论师的解说呢，都比较远离这一个初期的如来藏说了，因为论师跟后出经典已经淡化神我的色彩，但是呢，在中国的这一个禅宗呢，和西藏觉囊巴，他的如来藏的教学，这个我的那种色彩还是比较多一些的，就我还能够作用的嘛，能够见闻觉知的，可以吗？好，所以以上呢就是导师很简要的说明这个如来藏法门它的一种要义，还有在西藏跟中国各自为这个觉囊八派跟中国禅宗所这个传承着。好，接着我们就要来看305页，讲义305页第二节，宝性论为主的如来藏论，宝性论为主的如来藏论。好，导师首先就是要说明这如来藏论是哪三部了，哪三部。那讲完三部之后，导师才对这三部做一个简要的一个归纳，作为一个结语。那这第一大部分呢，就是要分别说明这三部的这个三部的经论，是三部的教典。那导师在这一段一开始先说明论师们对如来藏说的条理分别，就是把它系统化的一个阐释，然后依不同的这一种角度呢，就是分为几门来做说明，这样的一种条理跟分别呢，老师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都有淡化神我的色彩的这样的倾向。好，那再来，老师说传说为监会所造的究竟一圣宝性论，那还有这个法界无差别论，这两部论，还有这一个后面的无上已经不是监会造的了，因为它用一个逗号。 敬畏所造这两部论以及无上一经呢，这三部教典比较接近如来藏说的本意、哦、代表如来藏论学的主流、哦、那 导师先点出这三部论接近如来藏说的本意了、哦、那它是代表如来藏教学的一个主流、哦、那这边所谓的本意是什么？大概去看了一下啦齁。因为解释如来藏的呢，唯识的教典论点也有齁。但是呢，究竟一圣宝心论它是站在如来藏的这一种本意来做诠释齁。那就是虽然淡化了这个我，但是还是保有是有色不空，还有它是所依等等这样的一些教学内涵、哦、还有就是谈到比如说一切众生有如来藏，这是宝性论他也谈到，但是于其为事论呢，他就不说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因为如来藏在为事的教学里面是真如、哦，那它是一切法有如来藏，因为这个诸法实相是存在于一切法的，对不对、哦、不只是众生而已，那这众生有如来藏就是如来的胎藏、哦、是有这种如来的德相跟智慧的，是无情物没有这些东西、哦、无情物有就是空性、哦、所以唯识的教学他已经把如来藏透过他们的这一种他们的立场呢来给你做诠释了。好、哦、所以他已经不是如来藏说的本意，我们可以以这个例子来大概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如来藏的本意啦齁、哦。好、哦。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导师先说明究竟一圣宝性论齁、哦。那这一部论呢有四卷。古代或做三卷或五卷，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在藏经里面看到是分作四卷了，但是在古代的经录里面，所谓的经录就是整理佛经的一种目录书，比如说出三藏记集、开元释教录，有没有这一些叫做经录，在经录里面它会记载说这一部经谁翻译，那作者是谁，那有时候会把这一个作者或是翻译者的一些故事做一个说明，然后呢然后把一些详尽这部经在哪里翻译，译的过程是如何，什么时候翻译，哪些人参与，译完之后有几卷，这个叫做经录了、哦、在经录里面有时候看到究竟一圣宝心论是三卷或者是五卷、哦、那这当然有可能是因为导师后面有谈到这宝心论可能有两个翻译、哦、这只是一种情况、哦、那再来就是这个经的分卷呢，在不同的年代或是朝代它会有一些差别、哦、卷是什么概念呢？古代佛经写在纸上面，对不对、哦、写完之后怎么样把它卷起来、哦、那每一个朝代这个一大张纸的这一个长宽的官方制定的标准不一样、哦、有时候它会比较短，有时候会比较长，所以在每个年代他在这一个重新在制定这一个版本的时候呢，他可能会重抄一遍。好，那如果他的纸比较短，他就会到五卷之多，如果纸比较长呢，他可能就会到三卷而已，好，就一卷他可以容纳比较多的内容，好，大概是这种卷数的差别，有可能是这样引起，但也有可能是不同的版本、哦、 好，那这边谈到这一个译者呢，是原位，是南北朝北方的这一个原位啊、哦，时代的勒那摩提 （Ratnamati） 啊 ，Ratna 就是这个三宝的宝啊 ，Mati 是慧啊，宝慧啊，啊，若翻翻成汉语，大概称为宝慧啊。好，我们现在的这个藏经里面看到这译者是勒那摩提，但是古代的经录的这一个记载里面呢，就有几种不一样的情况哦。比如说导师这边说，或作勒那摩提译，就跟现在我们看到一样哦；或作菩提留支译哦；或作二人分别译出。第一个是菩提，这个勒那摩提一个人译；第二个是，这一本书就是只有菩提留支译而已哦。或者是二人分别译出哦，各译一本哦，各译一本哦。好，那这边导师就举《开元释教录》里面所记载的一个他当时听到的传说了哦。因为《开元释教录》是在唐代哦，他所知道这一些事情是在南北朝时代，所以他都是听到的哦。听到这个古德他们流传下来这样的，或是有一些这一个文字记录哈、哦，他有收集到，他就把它描述出来。他说呢，这一个当时在翻译的时候呢，好、哦，这前面有几个字，这边导师没有引出来啊、哦，就是在翻译的时候呢。菩提留支传本，在这边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啊，因为有很多这古代的翻译呢，他可能是有一个人送出，哦，送出之后，然后下面人开始写下经本，然后再翻译，懂意思吗？哈、哦，这个或是手执壶本呢、啊，哈、哦。然后把它念出来啊，念出来，然后再把它翻译成这一个汉语，然后再记录下来啊，或者是念出来，先把这个经本写下来，确认之后再对它做，反正就是不同的经，它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维系的过程哈、哦，大概是这样。那传本大概就是由菩提留支。把这一个内容传出来啊，传出来啊，然后呢，勒那摩提还有这一个善多啊，参助，就是他们帮忙在译场里面翻译啊。那其后呢，导师这边有这个点点点了哈，点点点。就是在角注五的第二那边有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哈，然后其后呢，三处各翻，气乃参教啊，其中点点点就是去看了一些资料，它大概的情况是这样子，因为这种如来藏的教学呢，啊，跟唯识的教学它。有一些共通也是不同的、哦、这个菩提留支他当然他好像也有译这个楞伽经嘛、哦、那这个善多呢他好像印象中他有这个翻译色大乘论，这是唯识的这个教典论典、哦、传说他们三个人呢在翻译的时候对于有一些经句呢大家意见不一样，因为大家的师承不一样嘛，然后这个中心的这种思想又不太一样，所以大家翻一翻就不闹不和， 那皇帝就出来调停了，他说：“好好，你们不要吵，你们自己各自翻哈，各自翻。”所以就是三处各翻哈，自己去翻，各自去翻哈。然后呢，翻这个契就是翻译完了呢，就彼此参教，因为每个人的这一个翻译都各有优劣，然后有些对某些地方比较详实，有些好像又比较略啊、哦。那其间以墨或互有不同，字有文旨，时间易罪。这个间呢，在角注的第三里面，若以现在的这个藏经的文本，还有这一段内容在不同的经录都出现啊，他这边的兼写的是兼备的兼啊，兼备的兼，也就是彼此之间有这一种不一样的这一种安排或是编排。这个罪在汉语里面有这一种编排编辑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在角注的第四啊，角注第四，好，就是彼此之间有一些不一样，乃至于这个文句在前后啊，都会有一些调动啊，都有一些调动。这种在翻译的时候经常会有啊，特别我们在有一些从在翻译导师书的时候呢。有时候要从英文读者的立场把导师后面讲的东西调到前面来，那这样子可能这个逻辑会比较通顺一点。就导师在说明道理的时候，他有他的一个 style， 那这个 style 在英文读者来看，他会觉得好像就是看到后面才看到答案，我们可能就会先把这个答案先说，然后再说明理由，就会做一些调动，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叫做这个文旨时间有异，所以就是它的一个文意呢，它会有一些编排上的这一种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大概是这样，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好，后人合之，因为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译本嘛，共成通部，那这样的。内这样的一个记载呢，见梁宝畅等录，也就是开元释教录之前还有一些经录，他是看到前面人所写，他把这些记载再写在他的开元释教录里面，至少在宝畅的这一个经录就有提到这一件事情。那这一段文后面呢，有一段挂号的这一个注释啦，就是说这些这个宝性论呢，其实在当时有二部啊，有就翻译完有两部，所以导师后面说古代有不同的两种译本啊，但是从这边好像看起来本来是三个人分别翻译，对不对？那后面就共成通部，应该是只有一个译本了。好，那但是在经录后面又有挂号，就是当时有看到两个译本在流传，我们看到306页在流传中仅存一部，传说为勒那摩提所译。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一部论，现在仅存一部，但是传说中呢有两部，乃至在翻译的时候呢，也有曾经就有三个人分别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第二个就谈到这一个论的一个名称啊，那这部论呢名为《究竟一圣宝性论》，或简称《宝性论》。这个宝呢，就是三宝的意思。这个三宝，好，依内典录说，这一部论呢，译名啊，宝性分别七圣增上论。这个七导师后面 放一个大然后问号，对不对？什么意思？导师说这个七应该是大的一个讹物啊，大跟七在写的时候很容易看起来很像，它应该是真正是宝性分别大圣增上论。那这一件事情在这样的一个读法呢，在大周刊定众经目录里面，它就是宝性分别大圣增上论，它是有被可以被证实，应该是这样读才对的了。七应该是一种讹物。好，这部论有藏文的译本，也存有梵本。那依这一个日本对这部论的一个研究者叫做中村瑞龙所做的研究呢，那里面谈到梵本的论名叫做 Ratna Gotra Vibhago， Ratna 就是宝，Gotra 就是种姓的姓，那这一个 Vibhago 就是 Vipaga 就是分别，也就是宝性分别跟前面的内容完全一致。那后面是什么？Mahayana Yano， Mahayana 加上 Uttara Tantra， Mahayana 跟这个阿跟乌合在一起就变成 O， 变成 Mahayano， 它是两个字，因为连音的时候变成 O 的音。 Mahayana 就是大圣， Uttara 就是这个增上了或是最上。那这一部论的梵语题名 Shastra 就是这个论的意思，所以意思就是宝性分别大圣最上密意论。密意就是 Tantra， Tantra 就是这一个这边所翻译的密意，所以宝性就是这个 Ratna Gotra， 分别就是 Vibhaga， 大圣 Mahayana， 最上 Uttara， Uttara 最上密意就是 Tantra， 论就是 Shastra。 所以与内典录所传分宝性分别大圣增上论是一致的。那但是呢，西藏的译本它只有大圣最上密论，并没有说到宝性分别，所以导师说这一在后面会谈到这部论呢，原来的名称应该只有大圣最上密论这个题名。那宝性呢，是因为在这个释论里面特别重视这个三宝性，所以这个宝性分别应该是在后来在传送的时候呢，再附上来的，再附上来。这边有一个网站，这给大家看一下，这外国人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很佩服他了，他遇到这一个他们有兴趣的东西，他们就会用他们一生的力量，全部的力量把它做出来，做得蛮好。这个是一个奥斯陆，在挪威是吗？奥斯陆是挪威奥斯陆大学，他们做了一个梵文典籍，特别是跟佛教相关的这个网站。那这边他又把几个版本把它对照起来，在最左边呢，它是这个梵本，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Ratna Gotra Vibhago Mahayana Tatra tan Tatta Mahayana Tara Tantra Shastra、哦、这个是范本，然后汉译的这个究竟圣宝性论在第二栏、哦、然后这个是藏译本、哦、然后这个是根据范本所翻译的英文、哦、他们把它对，然后他们放在一起还一段一段把它对起来、哦、一段一段把它对起来，然后是完整的 哦，他们对于有兴趣的东西，他们会用他们尽他们全力把它做出来、哦、然后以作为以后的人若要做一些学习研究呢，他可以有比较好的一个版本、哦、参考文献可以参考。那另一本呢，他就要用两个题名，就是这个宝性分别就是 Analysis of the Gem of the Jewels、哦、Jewels Gem 是这一个 Godra、哦、Jewels 就是 Ratna， 那 Vibhago 就是 Analysis、哦、就是宝性分别，然后他用冒号，那它的内容就是 A Treatise on the Ultimate Doctrine of the Great Vehicle、哦、就是它是两个题名啦、哦、主题名跟这样子表示就是主题名跟副题名，他也觉得这他们彼此没有修饰关系，应该是平行的、哦、就是都是题名的一个意思啦、哦，好，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先到这边，我们下星期放停课一次，我们在下星期十月、再跟大家来继续后面内容的说明。我们慢慢的呢会进到一些比较深奥的部分，因为宝性论它是一种透过一个体系来解释如来藏，所以我们会尽快把讲义给大家，然后请大家先预习，因为里面的内容还蛮多的，希望大家能够先预习，然后在说明的时候大家就比较能够掌握到这个要点。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